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新，这是第19课，我们会一同研读何西阿书11章12节到12章6节。从经文的脉络来看，何西阿书11章12节到12章1节是一个比较独立的段落。11章12节上半节指责以法莲行诡诈，标志着一个新的宣告的开始，然后在12章2节上半节又开启了另外一段信息，内容是对犹大的控诉。这一刻就让我们一同仔细的研读何西阿书11章12节到12章6节这个段落。我们翻开何西阿书11章，我们先从12节读起。何西阿书11章12节，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上帝掌权，向圣者有忠心。耶和华说，无论他到哪里去，只要他转向以法莲，看到的都是诡计，这是一群行事奸诈逃避真理的百姓。诡计诡诈是以色列不忠的一个主要的特征。我们读上下文，我们会看到以色列的谎言和诡诈也指向以色列在亚述和埃及两个国家之间左右周旋，寻求政治安全的外交政策。11章12节这节经文以犹大的信实和以法莲的诡诈形成一个对比，让我们看到以法莲受责备是应该的，但是犹大竟然得到这么正面的评语，又好像跟何西阿书的信息不太配合。难道犹大真的有那么好吗？犹大在他的那个时代真的保持忠诚吗？所以经文的解释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原来的经文但犹大这句话其实是接续对以法莲的责备，而不是插进一个新的对比。参考一下其实是一本对11章12节的翻译，我们就能够明白更多。其实是一本的翻译是这样的，他仍然跟随迦南的神，并且对众圣者，也就是迦南神在天上的法庭保持忠诚。这样的话，我们对犹大是不是忠诚就有另外一种看法了。其实在和合本的翻译里头有一个注脚，就是犹大向上帝向诚实的圣者犹疑不定。另外思高译本也有类似的翻译，思高译本的11章12节是这样的，犹大对天主也是不忠实的证人，他只知忠于迷惑他的人。所以这里对犹大的评价其实不比以色列好，同样是负面的。按照上下文，这个解释比较合理。何西阿书12章1节，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这个比喻是应用在以色列当前的国际政治处境，是一幅徒劳无功的图画。经文提到东风，风象征那些虚幻的有欺骗性的事物，而东风是一种热风，那是从东方沙漠吹来的干燥的灼热的烈风。东风的力量和热度是很难抵挡的，人和牲畜不单单会呼吸困难，甚至农作物也会很容易枯死。东风所到之处，一切都会摧毁殆尽。既然东风这么可怕，为什么以法莲还要追赶东风呢？先知要表达的正是以法莲所做的就是这样的愚昧无知。回顾历史， 先知承接之前对北国以法莲的摇摆不定、被盗的行径说话。何西亚王向亚述纳贡，但是他以为可以依靠自己短暂的富足，又以为可以依靠埃及，结果他错判形势，背叛亚述，又向埃及寻求帮助。这样的政策只增添虚晃和强暴，最后促成亡国的悲剧。经文形容以法莲吃风，吃风就是吃了一大堆空气，其实不会解除饥饿。先知以赛亚也曾经用过类似的比喻，在以赛亚书29:8提到梦中吃饭、梦中喝水的比喻，醒过来仍然是饥饿和口渴。以法莲所有的计谋都是虚空的。作为基督徒，到底我们心中所倚靠的是谁呢？如果我们不懂得依靠主，偏行己路，结果你也会发觉一切都是虚空的，没有任何意义的。最糟糕的是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我们不单单在吃风，还拼命地追赶这风。弟兄姐妹，今天你在追求什么呢？任何计划、方向、目标有没有上帝在里面呢？你有没有把主放在首位呢？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只是在追风，只是在追赶虚空。12:1下半节，以法莲与亚述立约，也把油送到埃及。古代用油作为立约的条款，把油滴在水面上，从油呈现的形状来判断立约的人是真是假，是不是忠诚。而送到这个词有混合的意思，先是说以法莲用油与埃及混杂，意思就是与埃及结盟。按照常理，一个国家跟别国发生某一种外交关系是无可厚非的。以法莲为了自保，为了生存，他跟邻近的埃及结盟，与国势强大的亚述立约，是一种外交策略。但是先知要指出问题的核心，是以色列不肯依靠耶和华，却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寻求安全，签订条约又破坏条约，以为向其他国家求助就可以救自己。以法莲完全忘记了唯有耶和华神才是他们真正的依靠。我们读完了何西阿书11:12-12:1这个段落，现在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段落，何西阿书12:2-6。12:2是一个正式的法律诉讼宣告，就好像一个法庭审讯的处境，耶和华作为原告，而当然以色列是被告。针对以色列的控诉是以雅各的生平作为基础，把以色列从起初的传统带进当前的审判情境。这是何西阿书后半部分一个常见的特色。在这个段落里，先知带领以色列民回顾出埃及之前的历史，用神对列祖的应许来诠释以色列蒙拣选的观念，他们如何忽视了西乃之约。何西阿透过雅各这个人物来揭露以色列现在生命当中的诡诈和自恃。先知指出，连雅各最终也向神屈膝，你们这些以色列民应当想想如何活在神的面前。何西阿书12:2，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开头的诉讼方式宣告耶和华已经展开了法律程序了，他的百姓将会作为被告站在他的面前。在希伯来文的经文当中，犹大是被告，而雅各作为全体百姓的祖先，同时代表着以色列和犹大，但是这里的经文特别指定犹大是被告。控诉的对象是何西阿时代的以色列民，而特别提到先祖雅各的名字，是为12:3起的叙述来铺路。12:3， 再一次回顾雅各的生平，帮助以色列民更明白他们错在哪里。刚才我们读过上文11章12节，犹大却仍与神同行，向圣者忠心。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其实是译本的意思是，以法莲用谎言围绕我，以色列家用诡计环绕我，犹大人与外邦神游荡，向神殿里的众圣者、众偶像忠心，是一个负面的评价。来到何西阿书12章2节，我们就不难明白这里对犹大提出的指控了。先知要指出的是，北国的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都一样摇摆不定，脚踏两条船，追随东风，最终都是徒劳无功的。经文提到雅各，雅各的事迹是以色列民和我们都很熟悉的。雅各的人生跟他的所作所为关系到他后裔当负的责任。神说，你们的祖先如何，你们也如何，你们跟你们的祖先有共同点，就是我很爱你们，我把恩典，我把好处都赐给你们，但是你们拒绝依靠我。雅各跟他的后裔一样，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安全感，所以拼命的要抓住一些东西，但最后却发觉抓住的就只有风。说到这里，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强调，何西阿并不是很简单的指出，哎，这是遗传的罪，不是。先知引用一个以色列的传统来揭露当代以色列民的本性，他们的问题。看，他们说谎，他们行诡诈，在雅各身上他们看见自己。这个控诉的目的是让以色列民得到当得的惩罚。何西阿书12章3节，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上帝较力。当雅各还在母腹里头的时候，在他出生之前，他就已经开始行事了。创世纪25章26节，雅各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得名雅各。雅各这个名字取得非常恰当，因为他就是那个企图取代别人、欺骗别人的一个人。他要把他哥哥长子的名分骗到手。何西阿把雅各的名字和性格追溯到他的出生，直接指出雅各所做的就是要取代、要欺骗的行为。对两兄弟来说，手足之情是很宝贵的，但雅各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破坏了应该有的忠诚，破坏了亲情。创世纪的记载很清楚，创世纪25章21节到26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何西阿书12章3节延续了创世纪32章的双关语。创世纪32章28节，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在亚伯渡口，雅各的名字变成以色列，因为他与神摔跤。在母腹时期的雅各跟成年阶段的雅各在这里是平行的出现的，显示出何西阿书12章3节对雅各的陈述是负面而不是正面的。 雅各在出生之前还在母腹里就用手抓哥哥以扫的脚跟，抓住不放，企图取代兄长的位分。脚跟和雅各两个希伯来字是谐音，何西阿引用这个双关语来揭露雅各的诡诈。雅各用骗的方式来抓，骗到长子的名分，但是他也马上招来杀身之祸，长子名分没有了，甚至性命不保了，连家也带不下去了。成年长大之后，雅各仍然要抓，他抓的是神。他在逃难的时候在伯特利与神较力，他竟然企图胜过神。我们可以想象雅各是一个多么自视的人，但是这一次神人的相遇却成为了雅各人生的转捩点。
侍奉就是在主面前祷告、敬拜、赞美、感谢、歌颂，行事为人合神心意，讨主喜悦，并且被主使用，为主做工。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何西阿书》，我是李月欣。刚才我们读完了《何西阿书》12章3节，现在让我们继续读《何西阿书》12章4节到5节。雅各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关于12章4节应该怎样解释，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在原文当中代名词的主词和受词很难判定，所以引起了不少的争议。究竟是谁得胜了呢？是天使还是雅各？到底是谁对谁说话呢？在创世纪32章24节当中，雅各摔跤的对象虽然似乎是一个人，但是在旧约的传统里头，神有时候也会以人的形象向以色列民的先祖显现，后来才发现，哎，原来是天使。举个例子，在创世纪19章就记载罗德看见天使，但是当时他看见的是人的形象，所以他以为对方是人，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们是天使。我们参考创世纪32章28节所说的，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和人较力都得胜了。似乎是雅各胜了天使。在雅各跟那个人摔跤的过程当中，雅各得胜，最少字面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创世纪32章25节是这么说的，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摸了他的大腿窝一下。但是在何西阿的叙述当中，哭泣寻求恩典的是雅各本人，而不是天使。所以根据何西阿的讲法，最后雅各才是哭泣恳求的那个人。当然创世纪的记载并没有说雅各有哭泣，不过无论如何，雅各的确是寻求祝福。当以色列民自豪地宣称雅各是他们的先祖，但是我们要想清楚，雅各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是一个被神制服，哭泣恳求神开恩的人。雅各自视诡诈，但是当他与神较力，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他失败了。在这里，在何西阿的叙述当中，雅各成为一个训诲和警告的反面教材。以色列在雅各身上看到的是自己跟雅各一样诡诈，一样背叛。雅各不能胜过神， 以色列民也同样不能，他们只能够跟雅各一样在神面前哭泣恳求。创世纪记载了雅各两次前往伯特利的经历。创世纪28:10提到雅各离开别士巴往哈兰去，第二次是创世纪35:1，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上帝，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但是我们要注意，神向雅各显现和神拣选雅各的记载只出现在第一次，也就是创世纪28，何西阿只提到伯特利，没有提到亚伯渡口。圣经学者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传统上是雅各使伯特利成为以色列人确认他们选民身份的地方，也是雅各的后裔和先祖认同的一个重要的地方。第二个可能性，伯特利是何西阿时期最重要的国家的圣所。雅各在伯特利与神相遇，他的生命完全被扭转过来。刚才我们提到，第一次雅各在伯特利与神相遇，是在他要去投靠他的舅舅拉班的途中。那一次，神在梦中向他显现，把亚伯拉罕的约赐给他。第二次已经是14年后，雅各要回去，在还没有看到哥哥以扫之前，神吩咐雅各到伯特利筑坛，来纪念那位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神。两次的与神相遇，雅各都得着宝贵的应许。第一次是得着迦南地的应许，第二次是得到以色列遭遇困难的时候得到护佑的应许。先知带领以色列民回顾历史，回顾先祖雅各的生平，是要他们学到功课，知道要悔改回转归回耶和华。有趣的是，何西阿书12:4下半节的动词，从12:3-4上半节的叙事完成式转变成为未完成式，好像是要拉近历史事件跟现在听众的距离。神仍然在伯特利遇见他们，并且会在那里与他们说话。何西阿可能正在对伯特利的以色列民说话，面对着国家的危机，可能这些以色列民希望神念在他与他们祖先雅各的关系，能够帮助他们。何西阿就借着这个机会，紧扣着雅各的主题对他们说话。先知提到雅各这位先祖是如何诡诈，又是如何被神制服。你们要听清楚神对雅各所说的话，看清楚神如何管教雅各，这就是神对你们的回答。何西阿书12:5，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在关于神跟雅各说话的记载和引用神的话语之间，先知宣告耶和华的圣名，因为下文就是神的劝诫，先知要预备好听众的心。先知召唤子民，当他们听见关于神的身份的宣告的时候，他们要有一颗敬畏的心，因为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他的全能透过他的称号万军之神展现出来。神已经把他的名字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作为他的纪念，好叫他的子民借着呼求这个名字，世世代代呼唤神的名字，纪念神，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出埃及记15:3，耶和华是战士，耶和华是他的名，这是神的子民需要铭记于心的。这种宣告耶和华的名字的方式是非常庄严的。阿摩斯书里头 同样有这样的颂赞的段落，跟何西阿书这里的形式非常相似。阿摩斯书四章十三节提到，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何西阿书十二章六节，所以你们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上文是雅各的生平，十二章六节所记载的正是耶和华在伯特利对雅各所说的话。但是这个劝诫其实是对何西阿时代的以色列民说的，先知在宣告惩罚之前呼吁以色列民回转悔改，与耶和华和好。十二章六节的劝诫是何西阿根据雅各被拣选的事重新诠释盟约生活的要素，就是忠诚和公义。借着耶和华的帮助和能力，雅各必须归回。当然，创世纪的记载本身并没有这样的呼召，不过何西阿是引用雅各的生平的教训，他想到他面前的以色列民，他们必须借着神的帮助从悖逆和悖道当中回转过来。雅各的后裔以色列民必须具备这样的特征，就是对神忠诚，持守公义。雅各他不应该抓，不应该试图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也是一样，不应该借着诡诈和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未来。以色列民必须学习放下自己，谦卑地等候神，信靠神，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放在神的手中。何西阿重述耶和华神对雅各所说的话，但这话是给那些自称为雅各后裔的以色列民听的。如果他们继续走雅各以诡诈为生活方式的旧路，他们就必定落在审判之下。以色列民要做的是归回，以慈爱公义信守盟约，耐心地等候神，仰望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主。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